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五主日。今天的福音当中讲述的是慈悲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许多时候，因为这个故事太有名、太出名，我们迷失在故事里，而忽视了福音的中心。今天主日的教导不是如何去爱人，而是如何获得永生。爱人是获得永生的方法，而忽视了终极目的，我们的爱人就会常常停留在炫耀里面，迷失在努力里。所以今天的读经和福音都在教导我们，第一，永生是人的基本渴望；第二，努力学习永生之道；第三，爱人通往永生。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永生是人的基本渴望。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25到37节上，有一个青年人问耶稣说，师父，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永生才是人生的基本目的和状况。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上，统一六国、雄霸中原的秦始皇位居万人之上，但是当他应有尽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内心的最大渴望却是渴望长生不老。这种渴望从人的经验而言是痴人说梦，从人内心的渴望而言，却是所有人生的终极目的。所以秦始皇派遣人四处寻找长生之药。大约2000年前的犹太人群当中，有一位饱学之士，他没有在历代的经书和老师们身上找到自己内心最大的渴求。他来到天主子耶稣基督身边，询问获得永生之道。永生才是人内心当中最基本的渴望和目的。每一个人都是从永生的天主而来的，带着爱的使命生活在人世间。然而，由于我们人类的祖先和自己的罪过，我们心灵的眼睛被模糊了，我们人生的目的被罪恶所遮掩。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在努力寻找想要的东西，然而我们的玩具、知识、财富、爱人和父母都无法满足内心的渴望。其实世间的一切美好都是有时效的，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将我们每个人引向最大的人生渴求和目的，就是永生。所以永生才是人生，永生不仅是人生的目的，也是人生的基本存在情况。我们的每一天，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永生的一部分，都是迈向圆满生命的宝贵阶段。在中华文化里面，我们喜欢用福气代表生命的追求和满足，在追求地福和人福的同时，我们也追求天福。在犹太人的圣经当中教导说，永生就是认识你唯一的真天主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永生不是生命的装饰品，而是生命本身。人生如果失去了永生，就会生活的不像人，也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和方向。在永生的目的当中，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和境遇都会充满生命的动力和精神。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二个方面，学习永生之道。福音当中这位熟读经书的专家却没有找到永生之道，好在他知道自己的有限， 诚实地询问耶稣基督，而主耶稣也提醒他，法律上记载了什么，你是怎样读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教导与解读的张力。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都是挑选自己喜欢的内容，而忽视了圣经本身要引导我们的中心，甚至删除自己不喜欢的内容。人的可惜就是读经不如其意。其实所有的经书当中都有通向永生的教导，只是我们的读经方法出现了偏差而已。如果我们留意，就会发现我们读的每一本书，经历的每一个事件，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帮助我们迈向永生之道的天主的奇妙安排。然而许多时候，因为我们不会读天主给我们的征兆，所以忽视了身边的永生之道。而守法，特别是遵守生命的法则，是最基本的通向永生之道。大约在3000多年前，美瑟晓谕当时的人们说，你要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话，谨守这法律书上所记载的诫命和法令。天主通过美瑟所颁给犹太人的法律，不仅是为人之道，更是永生之道。所有法令和诫命都不是个人的负担，而是为了帮助人避免危险，迈向生命之道。而做父母的或者做掌上的，最能明白纪律在帮助人的时候的重要性。在福音当中，主耶稣基督提醒这位经师关于法律上的永生之道，他说，你应当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并爱近人如自己。天主子耶稣基督通过降生成人的方式告诉我们，爱天主和爱人一样重要，爱人就像爱天主一样，因为天主就在人眼前，就在人中间。爱天主和爱人一样方便，只要我们以爱天主的方式爱了人，就是爱了天主。天主子耶稣基督将爱天主和爱人的最简单的方法启示给了我们。爱人就是通往永生之道，爱天主可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开始永生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分享的第三个方面，爱人通往永生。爱人是通往永生之道，使我们遇到天主，使我们看到每个人都是为了永生而受造的。所以我们的永生之道，首先是爱自己，其次是爱家人，第三才是爱近人。爱自己是圣神的宫殿，永生的天主就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理论上几乎没有人不爱自己的。然而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的确不会爱自己，许多时候反而是害自己。从我们的吃饭、穿衣、选用生活用品、结交不同的朋友，以及对人对事的态度等方面，我们忘记了自己是圣神的宫殿这一高贵的身份，相反的用许多垃圾用品来填饱自己，甚至污染自己。爱自己就是回到自己的本质和人生目的。我们从天主而来，在我们人犯罪迷失跌倒之后，天主子耶稣基督又来拯救我们，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就是天主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像善待主耶稣基督一样来善待自己的生活行动，善用自己的时间、能力和爱心。在爱自己当中，我们每天走在并走向永生的道路。爱家人是通往永生的最近的路，几乎没有不爱自己家人的人。 然而许多时候，我们只用肤浅的爱来爱护家人，而没有用真爱去爱他们。肤浅的爱就是指追求提供给家人丰富的吃穿日用等物品。其实这种爱，孔子在提到孝敬父母的时候也批评了他同时代的人，比如说在《论语》上有《子游问孝》这一章节，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所以肤浅的爱也会使自己的家人满足于物质的舒服，而迷失了永生的追求。我们有的人从来不会帮助自己的家人追求永生，而且呢，还美其名曰尊重他们的自由。那么一个人看着自己的家人将要掉进臭水沟里面而不帮助，他眼看着自己的家人将要掉进地狱而无动于衷，难道是尊重他们吗？这其实是对家人最大的仇恨和伤害。真爱就是照顾好家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无法将他人的身体照顾舒服的时候，我们要首先照顾好他们的灵魂，帮助他们获得永生。真爱就是用主耶稣基督的爱，用他爱人的方式去爱护我们的家人，帮助他们今生获得救恩，来生得到圆满的永生。爱近人的最高表现是帮助他们获得永生。通过这个慈悲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主耶稣邀请我们摆脱民族的仇恨、历史的成见、个人的误会，而看到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近人，就是天主化了妆来到我们身边。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就是越是所谓神圣的团体，其内部的阶层成见和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就越更严重。越是所谓有知识、有文化甚至有信仰的人，对身边的人就越冷漠。而相反的，所谓的普通老百姓甚至被其他人看不起的社会边缘人，在爱身边有困难的人方面，而是更积极、更实际、更有人情味儿。对近人最高的爱，不仅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困难的时候及时的伸出援手，更是在他们灵魂受伤的时候、被人抛弃的时候，及时的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带领他们回到教会的客栈当中，以圣事的方式来得到照顾。那么在今天的祈祷当中，我们想一想自己的朋友当中有哪些人在生活上和灵魂上需要我去爱护。那么在今天回去之后，我们也学习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尽力帮助他们的需要。帮助近人获得永生是对近人最大的爱。在爱人当中我们遇到了天主子，在爱人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的高贵和潜能，也看到了生命的精神和圆满。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给我们永生，并告诉我们接到永生的方法，请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追求永生，通过遵守法律，在爱自己、爱家人和爱近人中喜乐生活，迈向天堂永恒的福乐。阿们。